位天生良品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今天呢，我邀请到我的室友，他是一位在读书的研究生，那他是读谘商辅导，我想邀请他来跟我一起讨论最近很红的《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的电影，想要透过九型人格来看看这些动漫角色们他们的人格类型到底是哪些，也希望喜欢《鬼灭之刃》的朋友们也会喜欢我们这一集。好，那我首先来介绍我的室友。 Hello Amy。
嗨大家好，我是 Amy。
你可以说一下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吗？你在读什么样的书？
我现在读研究所，在学习谘商辅导。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台北人，然后来到台南念大学，然后现在也在念研究所。
哇，那你们通常都在念什么？其实我觉得蛮多人好奇说你们谘商辅导或是心理系这种都在读什么的。
心理系哦，其实我在读之前我的理解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但其实主要是一开始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啦。
哦，为了认识自己，解决自己生命的问题，所以去读的。
对对。
哦，啊，有找到吗？找到方法？
Maybe
好。那Amy 呢，好像听说你好像才最近刚看完无限列车嘛，对不对？
对啊
对啊，然后是我推荐他去看啦，因为我觉得超好看的。那我想问你，你看完有什么感想？
感想吗？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的地方是，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故事，但是它又有它的厚度在，又有每个人不同的角色，然后因为他们在发挥他们自己的样子，交织出来的一个故事。
你有看过哭吗？
没有。
好吧。我有，我进电影院看的，有看到哭。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看到哭。但我个人觉得看完很想再看第二遍。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点，就是里面的角色，就是他们的人设，非常的情感丰富，而且每一个角色都他们的性格非常的独立，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就是也蛮符合我们的节目名称啊，我们叫发现你的人设。对啊，所以然后我就想说哇，就是 Amy 是读就是心理的方面的，那对于人格分析啊什么应该就是还蛮有一些蛮有一些 sense 的。所以我邀请你来，感谢你愿意来呢。还在最近刚刚把它看完。
OK。
我个人看好像很感动啦，你不会觉得很感动吗？
我觉得做梦的地方蛮感动的。
做梦的地方
就是他们不是被血鬼术中术了嘛，然后他们每个人都陷入到了一个梦境，那我觉得每个人的梦境都让我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部片最好看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是梦，就是这个梦有点像是代表着每个人心中最深的渴望，是他们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或者是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到达他们梦里的这个状况里了。但是就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类他们也是就是疯狂的想要做梦吗？
对对，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人在现实中也是有点疯狂的在追求某些东西，就是有点像这个梦的概念吧。
有点说你的意思是说人其实有一些渴望埋藏在心中最深的渴望是想要回到过去的一些时间点。
对，或者是像善意啊，或是影之助，他们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可是是一直他们在心中的一个渴望。
哦，所以你觉得这样子好像说他们在寻找过去的自己吗？
或者是他们想要创建一个他们理想中的样子。
哦，所以你觉得刚刚说到善意跟抑制住他们的梦境都有带给你这样的感受？
对啊。
哦，这倒是真的。我看那边也感触蛮多的，感触良多。对，然后我觉得也是你这么说有让我想到 我其实也有去爬文啊，然后找一些资料，就是去看看 就研究一下说为什么鬼灭之刃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会这么红。
嗯，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是一个就是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有一些部分是他讲到一些人的人性的一些核心精神，
嗯，
就是有一些痛苦啊或是美好的回忆他们是想要得到的，所以透过这部电影这个故事去讲出很多人的心声。
嗯，
那我个人在研究的过程里面，你听听看你觉得，
嗯，
是不是你也觉得这样子也是很红的原因。有一个部分是我看到的资料，
嗯，
他说的是就是里面的人设，
嗯，
这些角色他们被设立的样子其实并不是纯粹好人或是纯粹坏人，
欸，
他们不是就是正派要不然就是反派，
嗯，
他们是有点站在灰色地带。比如说好这样好了，男主角全家被鬼杀了，
嗯，
所以鬼是他的
仇人，
啊，仇人，
嗯，
对，然后他自己变成杀鬼对吗，
嗯，
但是他竟然带着一个鬼就是他自己的妹妹，
嗯，
他妹妹变成了鬼，
嗯，
然后他带着妹妹要一起去杀鬼，
嗯，
所以他好像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对
对，然后就好像变成说，哎，不是那种 平常的平凡的那种纯粹的正邪对立，
嗯嗯，
不是那种，就是有点说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在这个里面，
嗯，
然后连我们观众也会有点混淆我们的一些是非观，就说，哎，他是鬼，可是他又是很可怜的角色，
嗯，
然后男主角要杀鬼，可是好像他又要解救他妹妹，所以有点，
嗯，
就是开始有点混淆我们的一些想法，
嗯，
不知道这故事会怎么进行，
对。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如果生活都是就是是非可判断的话，那其实是就是没有那么有深度的吗？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生命的厚度都是建立在就是那种矛盾啊犹豫和挣扎当中，但我觉得这些矛盾犹豫挣扎都是有意义的。
嗯
嗯，
对，嗯，没错，我觉得你这么说真的，
嗯，
真的就是他很红的原因。那你啊，你有发现为什么他很红吗？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也蛮像的，我觉得我看到的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就是男主角吧，就是他每次在杀完一个鬼之后，
嗯，
他都会跟那个鬼四目对视，
嗯，
他就会看着鬼，然后就是画面就会切到鬼的生前的故事。
嗯，
那我觉得这跟你刚刚讲的有点像，就是
对
鬼也是有他成长的历程，也有他
变
成
鬼变坏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然后我会觉得说就是也不是全好也不是全坏，而是他有他的故事，每个鬼，
嗯，
每个人都有他们生命的故事。
然后你讲到男主角的 特别之处，对不对？
对啊，就是他不是，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他会在想说这个鬼就这样了吗？他就这样结束了吗？就是他会去，嗯，他会去同情他吗？或者是想要同理他，
嗯，
想帮助他，对，我觉得这蛮特别的，
嗯，好像跟一般我们看到那种 Jump 的漫画少年热血漫画男主角很不太一样。
嗯，对，就是他很温柔吧，
有一颗温柔的心。
嗯，对，
嗯，这真的也是我觉得我们在看的时候可以疗愈到我们的部分。尽管整个世界观是残酷的，
嗯，
鬼不好人不断死掉，人不断死掉，然后鬼也很悲惨，他们变成鬼的故事也很悲惨，可是男主角的，
嗯，
他也很悲惨，可是他的心却是很温柔的。
嗯，
嗯，这倒是，
嗯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我们要用我们就是，
嗯，
九型人格的这个人格特质的分类，我们想要来跟 Amy 一起来讨论，
嗯，
到底这些无限，我们今天以那个鬼灭之刃无限列车为我们讨论的背景啦。
嗯嗯，
对对对，
刚看完嘛，
对啊然后里面的一些主角们啊，我们就是透过跟 Amy 的讨论，我们想要讨论说他们到底是哪几型的人格，
嗯，
然后我们来知道一下这样，
嗯，
我们先从谁讨论比较好你觉得？
嗯嗯，我觉得炭治郎他让我有点难以断定。
哎，欸，怎么说？
就是会觉得说他好像很想要帮助人，他有一个开朗热心的那个特质在。
嗯，听起来像第二型。
对啊，
助人型。
对，可是又会觉得说他很可以敏感到别人的感受，然后很体谅别人，就是会让我觉得比较像四。
四是
浪漫型，
嗯嗯，
对啊，或者是他有点
感受那种的，
对啊，悲剧性的
角色，
对啊，嗯
嗯，这倒是，
嗯，
那如果我们再深探一下呢，比如说以那个故事好了，以 他在，但我觉得有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清晰可以看到的，
嗯，
因为我们说到类型二的人的一些特质啊，
嗯，
其中有一个是讲到说他们常常为了体贴别人，然后为别人着想而忘记了自己，就没有照顾到自己，
哦，
所以你会，我就在这个部分我想到一个剧情，欸，
嗯，
就是所有的人要逃出梦，你记得那个片段吗，
嗯，
就是你要逃出你这个梦，你必须要
自杀，
对对对对，但其他人都逃不出来嘛，
嗯，
只有
炭治郎不断的自杀，不断的逃出来
对，然后讲说怎么可以有人不断的可以面对死亡的恐惧，
嗯，
然后是就是为了要救大家，
嗯嗯，
所以我觉得他蛮符合类型二的，
哦，
那种救别人然后牺牲自我的人格特质，
嗯，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他可能是类型二，还有一个是他的那个梦，就你记得吗，不是有一个人然后一个，
嗯，
一个小喽啰吗，鬼的小喽啰被派去说要到他的梦境找他的
精神核心，
然后拿针嘛，我其实有点好奇那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嗯，他没有讲
拿针把他刺破，是不是
对
你还记得那片段，
有啊，就看到他内心中是多么的清澈，然后一堆可爱的小人，
嗯，
是他的灵魂吧，还带领那个带领他去找到他的精神核心
然后让他在就是在那边痛哭流涕，就说，
嗯，
怎么人这个人怎么内心这么的强大平静温暖啊，
嗯，
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会不会他就是类型二，
嗯，对，他真的是很像，可是也很像四啊。
四的话有什么什么样的特色？你觉得？
嗯，我就觉得说，大部分来说，他其实是情绪很容易起来的，他容易
波动吧？
对，容易哭，容易同情，容易，
嗯，
容易有情绪，或是容易非常的高兴。对，
所以你觉得很像类型四？
对，蛮像的。
感受起起伏，就让感受带领他，这样吗？
嗯，或者是他的感受都非常的真实，
嗯，倒是，
嗯，
哎，我每次看他哭都很想哭，哎，就像那个作者画那个眼泪，那一颗一颗哦，晶莹剔透那样滴下来，超可怜的，
都让我觉得很，他哭得很真心啊，
对，他哭得很真心，
嗯，
哭得让你觉得，让我觉得很痛，就是，哦，他真的好痛哦，
嗯，
这样子，
哭进我们的心里，
对，没错，
嗯，
好，所以呢，如果要说炭治郎是哪一型，你决定了吗？
嗯，好，
那我们一起说炭治郎是第
二
型，
好，
那接下来我想讨论那个又萌又可爱的米豆子，
米豆子，啊，
对，米豆子啊！你看我桌上就有一个米豆子的小
公仔，
小公仔好可爱哦。
嗯，
米豆子其实我其实我们在预备在讨论的时候也有一点
犹豫，
对，
嗯，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它整体非常的带给人心抚慰吧，就是它的出现，它的存在，
嗯，
它就是跟炭治郎在一起的。待在一起
嗯，对
对,
对、
啊、就是会让我觉得蛮像酒的，就是带给大家和平抚慰人的心，
嗯，
然后他也整体上会觉得是稳定的，
嗯
嗯，对啊，可是又像我又会觉得说他有点像六型，就是
忠诚者，
对对对，他因为就感觉他很保护他的家人嘛，
对对对
对，
对家人很忠诚， 很真心，
嗯
嗯，不过你刚才讲到那个，我觉得他比较难被讨论的点是因为他变成鬼了，
哦，对
啊，因为鬼就不是人啊，
嗯，
然后他变成鬼之后他整个智商什么好像就退化成
幼儿期，小
对幼儿期，
嗯，
所以变得说很难去断定他的人格特质，
嗯嗯嗯，
对，可是如果我们硬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你刚才讲酒还蛮像的，酒，
嗯，
你刚才说什么，因为类型酒我们不是说类型酒是那个和平者、疗愈者，
嗯，对，
有没有抚慰人心的，
嗯？嗯，
然后看起来是很可爱的，
对啊，内心平静的。
嗯，这倒是，他其实平常不会没事发动攻击，哎，
对啊，
你有发现吗？
嗯，真的，
通常都是有人打破那个和平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
变大，
变大，超可爱的。
嗯，
然后大部分他都躲在哥，就让就是喜欢被哥哥摸头，
对，嗯，
很可爱，很
可爱
的，
对，
嗯。那这样讲起来好像我们有共识了，欸，
嗯，
好，所以米豆子是第九型，
嗯，
好，那接下来你觉得想讨论谁？
哈哈，最爱他的、啊、那个善意嘛。
黄头发，闪电黄头发、
嗯。对啊，
善意真的很吵哎、欸，其实。
嗯、
我在看整部片，他一直叫。
对啊，一直叫一直叫。
但是他使出那个就是那什么，他的招式的时候非常的帅，
雷之呼吸。
对，雷之呼吸很帅，瞬间哎、欸，
一虽然他只会一招。
对，
嗯，
善意呢？你觉得
善意有、哦？我原本以我原本一开始想是蛮像七的，因为他一直
热情者吗？
对啊，因为他一直渴求着女生嘛，或是漂亮的妹子，
对对对对，漂亮的妹子，直到遇到米豆子以前，
对啊，然后他就就是想要快乐的感觉。可是我后来看一看，又觉得好像。不是，好像蛮像六的、
嗯、六吗？忠诚者齁，
对啊，因为感觉是他比较不会去冒险，比较稳，比较想要稳定，
是没错啊。
嗯，
诶，你这样讲我想到类型六的关于类型六忠诚者的描述，个性描述是这样写，他是说负责、
嗯、
然后容易焦虑、嗯、害怕、
哦、
多疑。
哦，嗯，对啊，多疑是还这样好像蛮像的哈。
你说很焦虑吗？他一直焦虑啊。
对啊，
他没有停止过焦虑。
对，这部分还蛮像的，
就是很害怕。因为类型六的基本，他的就是他其实最基本的欲望是想要找到安全感
哦，
所以他容易感觉到害怕。
对，嗯，
或是被不预期、不可预测的事情会觉得害怕，因为他就无法维持他的稳定性。
哦，对对对，那对蛮像的。
你觉得蛮像的吗？那你还会觉得像七吗？
可能还好。
七哦。
对啊，七有感觉，七可能更冲一点吧，更冒险一点，
更冒险一点，
更鲁莽一点。
对，他好像都不要，说这那里不要，这里不要，
啊、
然后一直哭，
啊、
一直叫。
嗯
但是他在像六型六，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你会发现就是最后啊，大家都跑到车外打嘛，然后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车上保护大家。
哦，对耶，嗯，
因为忠诚类型六是很顾家的人。
哦，嗯，
就是负责守，
嗯，
不是进攻，是守
保护者嘛。
对对对，是在守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因为我发现他身边有一只鸟。
嗯，哦，对耶，
那是麻雀还是什么？
可爱的鸟。
对啊，我就想说是不是也是代表着他的那种还是鸟是那种啊，有危险来的时候鸟会先叫。
哦，有可能哦，
侦测器，
他们很容易侦测到
危险、
嗯、
哦，那听起来蛮像的。
嗯，
好，感觉又有共识了，所以善意是第
六
型。好，接下来那当然就要讲到那个啦，伊之助啊、
嗯
欸、伊之助在这集很有亮点耶、欸、在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啊，因为他一直在那边，就他的梦境很可怕，就吓到把那个什么派那个进去要刺破他核心精神核心的那个
吓到
吓那个小洛吓死了。
对啊，
他非人类耶、欸、
他的内心也是蛮有趣的，原来他这么想要当老大。
对，哎、欸，你这样讲一个重点，我觉得伊之助的部分我们好像比较没有那个争议，对不对？
对对，
因为他的梦境超明显显出他是什么人格，
他就是想要当老大，
就是你们要听我的。
对，小喽啰过来。
然后你记得他那个梦是什么吗？在山洞里面，
对啊对啊，然后他带领着探险队吗？
对对对对，然后其他人都变成动物，是不是？
变成他的小喽啰。然后感觉好像他最强这样子，
对，然后他变成全部人要听他的。
对，嗯，
然后我还有看到一个点是那个好像是他，我有点忘记，因为我有点久看，但他好像是说那个炭治郎要他帮忙砍那个鬼还是什么的。
哦，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哦，我才不是要帮你呢，我是因为你是我的小喽啰，你苦苦哀求我，我才帮你的。
这个宝非常类型八耶。
对啊，
好，类型八叫什么呢？
类型八哦，挑战者。
嗯哼，
对啊，感觉他就是领导的，
领导的人，
有权力的，有能力的，
看起来
意志坚强的，
果断，
对，自信的，勇于面对的。
他倒是蛮勇的啊，总是
冲
第一个，一直冲刺。
没错，对，这样真的是还蛮像的。
可是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个点是，我不知道怎么想到，他不是说看到那个眼睛，那个鬼梦里面的那个眼睛，
啊、
然后就是你就必须要像炭治郎一直不断，就他被吸到那个梦境里面，然后你要自刎才能跳出来、
啊。
然后他不是没有被影响到吗？
对啊，因为不知道他在看哪里。因为他戴了那个头，
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有蛮像类型八的、欸，就是说类型八就是看起来他们的外形会让人家觉得是强悍的，然后是有个保护壳、
哦。对，我记得他为了他戴那个壳，就是因为他长得太秀气嘛，
对，太柔美，所以他不可以给人家看到他的就柔弱之处，
嗯、对，
所以他让人家看起来是强大的，
嗯，
所以他非常的
八好。
对，八号，没错。
嗯，
他真的是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很，我觉得最好笑，可能比善意更好笑。
很鲜明啊。
对啊。好，最后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
本最帅气的
最应该是说很最被大众喜爱的角色，就是炼狱信受郎，又叫
岩柱。
岩柱，
对。
你先说一下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我对他的印象呢，
对啊，
就是都来做我的徒弟吧，我把你们教得很厉害。
哦，我的印象是他说他可以当他们爸、欸。
对啊对啊，差不多的意思吧、
嗯、对对对对，
就他可以照他们。
对，
就因为他超强大、啊。
没错，
嗯，
欸，其实我那时候去电影院之前啊，都听人家说会看到哭，然后都说什么是早就被剧透好不好，就说什么是因为岩柱会死掉、
嗯、
然后我想说一个角色你从来，因为我看那个 TV 的电视版的、
嗯、
然后我想说平常他也没有出现，电视版也没什么，就是没有出现，曝光率太高啊，
嗯，
那你看个电影版你就可以对他有感情然后哭吗？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嗯，
因为通常一个角色要让你觉得有共鸣感就是他陪你成长嘛，陪你很久，
嗯嗯嗯，
然后真的因为看到他死掉哭了。
嗯，
太难过了，
太可惜了，他这么好的一个人。
没错、你觉得他的魅力是很符合哪一类型，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我在这看这个点，我是根据他的有两个点，一个是他的梦境，就是我印象蛮深刻，就是他去跟他爸爸说，哦，我成为柱了耶，我成为柱了耶，就是
嗯，
可不可，就是感觉像是他想要一个爸爸的认可嘛，
肯定、
就是、对，认同说他的能力有达到。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他在最后在跟上弦在战的时候，上弦一直在诱惑他的点，就是你是否想要更强的能力，你是不是想要，你要不要成为鬼，你成为鬼就会不断的修炼，你会变得更强。就我觉得鬼在诱惑人的方式应该是抓到了人内心最深的渴望。
哎耶，对，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会这样诱惑，再加上他在跟他爸爸就是想要认可的那个，我会感觉还蛮像三号的耶，就是成就型。
三号成就型，
对啊，就是想要能力被认可啊，然后想要强，想要超乎常人。对，
嗯，
我觉得。
而且三号一个很健康状态、很有使命感的三号类型，是他的成就不只是为自己，他的成就是为了造福众人，对不对？
对啊，
是不是？
嗯。
所以你才刚才说他可以把他们收为徒弟，然后他可以当他们的爸爸来照他们。
对啊，
就是哪有人说、一见面就说我要照顾你们这些弱小的。
对。可是我觉得他发展的算健康，是他并没有受到这个鬼的诱惑嘛，并没有为了追求能力，并没有为了达到自己的那个需求而说好我就变成鬼，他还是坚持在对的事情上面。
那这或许就是
嗯，
一个三号类型的人要成长可能要经历的关卡，诱惑就在前方。
对啊，想要爬到高位啊，想要有能力啊之类的，
变得，因为他有真的有讲到嘛，他不断的重复好几次，就那个上弦的鬼，
对、啊、
就是跟他说、啊、哦，你来了你就可以变得，就是因为鬼就怎么被砍呢，就是会在附身
啊。对啊对啊，
然后会变得超强超厉害的、啊、加成效果。哇哦、这听起来真的好像炼狱是类型三， 但是你讲到如果用他的那个嘞，他的梦那个精神核心整个都是火焰、
哦、
然后那个精神核心
感觉很上进啊，就是燃烧吧，就是充满了能、
嗯、
充满了冲劲吗？我要做更多事，我要更强，我要更追求，
在火焰中行走很苦耶、欸、
可是感觉是、
嗯、
就是为了成就是不会艰难的吧，或是为了他的目标、嗯
嗯、然后他的精神核心是什么我有点忘了，
他精神核心就是
一团火吗？还是
嗯，就在火焰当中吧。
哦、欸、我那时候很紧张，我超级替他紧张，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个小，对，他被那个小喽啰刺破他的精神核心、
嗯嗯、
然后他突然不是出现然后抓住他吗？
哦对，
超帅的那一幕，
怎么会那么强、
就是他的精神意志很强大、
哦、对，意志性就是感觉三号会是为了达成目标是可以有很强大的意志的，就是为了，对，嗯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的人设其实是说是一个可靠，他是一个内在精神强大的人，然后他是可靠的，符合类型三，
对，
可以照别人，而且他有目标，他注重自我提升，
对对对，
哇，
而且他又是超越的，超越那种哦我想要成为一个厉害的人的那个渴望，嗯，
哇，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角色啊？
对，我觉得嗯，因为跟我比较像
Amy 是类型三
耶、yeah. 嗯、没错，
哎、欸，很棒哎、欸。
嗯，
因为这么说起来感觉今天我们听众可能也就是很棒哎、欸，就是可以透过这个鬼灭之刃，或许如果喜欢鬼灭之刃的听众、啊
嗯、
也可以透过这些角色去学习到、嗯、我觉得真的啦，动漫千万不可小看动漫，就是他们里面的这些剧情故事还有这些人设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体现出人怎么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也是可以让我们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对啊，
对，嗯
嗯，
好棒哦，而且我觉得你分析都很到位耶，
真的吗？
对啊，很专业耶，真的是果然有在这个方面专业，有在心理咨商方面专业就是不一样，
嗯，
好开心你今天有来那最后我们就是你觉得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对我们听众就是给一些鼓励的话，透过我们今天这个九型人格的分析、
嗯、鼓励嘛，嗯，我看这个电影啦，我觉得我看到一个点是虽然炼狱他很强，虽然大家都有他们的能力，但是在那个梦境中大家都睡着了，大家都在自己的梦里待了一段时间，
嗯，
那我觉得我看到的是虽然炼狱很强，虽然炭治郎也有一些很过人的能力，但是大家都在这个困难中睡着了，
嗯，
最后是祢豆子救了大家，但是我觉得就是整部片看下来是、
嗯、
虽然大家都不完美，虽然大家都有自己渴望、
嗯、
有自己的渴望，有自己的弱点，但是、
嗯、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的才能嘛，自己的个性，所以凑起来就是大家的个性交织在一起，这部片才好看，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没有一个人超强就是直接打爆那些鬼，但是大家凑在一起、
嗯、
就有它的深度，就有它的意义在、
嗯、
对，所以我会想鼓励大家说，无论你现在的角色，无论你的能力，无论你现在在哪里、
嗯、
无论喜不喜欢自己，这都是一个过程，也都是很重要的，
嗯哼，哇，你感觉你今天讲的这番话非常的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嗯，
对，这个也跟我们的节目名称很有关联耶、
嗯、
就是发现你的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
哦、
其实我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一番话，其实是真的也是像鬼灭的这些角色一样、
嗯、
我想让大家看到说你不用很完美，你也不用是最强的，可是没有你就是不行、
嗯、
这个故事是需要有你的，你有独特的特质，你也有挣扎，没错，有些内心的渴望，
对，
也可能会在这个梦境面醒不过来，但是那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嗯，就连那些鬼也是，
对，
哇、
嗯、
真的是
对，
那我觉得也是透过这部电影啊，也是让我想要鼓励观众听众的一些部分，就是说也是延续刚才我们讲的吧，就是觉得 因为里面大家都有自己的缺点或软弱的地方，
嗯，
然后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都很勇敢，
嗯，
也是有害怕的时候，也是有被诱惑和试探的时候，
嗯，
所以我的想法是，其实你不用很完美，透过今天这部电影可以知道说，其实就是听众们就是不用，我们不用很完美，
嗯，
我们不用到够强大，
嗯，
才可以认可我们自己，
对，
就是有点像我的 IG 粉专的那个 ID 一样，我写 good enough， 就是说，
嗯，
有时候真的是停下来告诉自己已经够好了，
嗯，
我已经够好了，
对，
我不用到完美我才可以开心，我不用到完美我才可以珍惜现在，
嗯，
是现在的当下你就已经够好了，
嗯，
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人设，
yeah， 嗯，
对，
嗯，
没错，然后你的故事其实也是精彩的，
对，
不论它有多少痛苦跟多少眼泪在里面，
对
对，所以很感谢今天你来，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然后鼓励我们的听众，
好，
谢谢你的来，希望以后你可以多来，
我从我房间走来你房间
好啊好啊，谢谢你哦，
好，啊，
好，感谘 Amy，
嗯，
智商是未来的智商是 Amy， 然后也谢谢我们听众这一期的收听，
嗯，
希望你们喜欢，可以多多分享给喜欢鬼灭之刃的人
耶
耶，
yeah， yeah， 嗯，
好，我们这一集的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